俄罗斯法院下令逮捕反对派领袖纳阿尔尼遗孀。货运业危机，货车司机竞争压力与经济困境。709大抓捕九周年，海外声援并颁发奖项。iPhone 用户小心，黑客攻击瞄准 Apple ID。中共控制在美华人，专家话怕对党忠诚度下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0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7月10号，俄罗斯法院在当事人缺席庭审下裁定，逮捕本国政治异议领袖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亚，成为克里姆林宫全面镇压反对派的最新行动。德国总理索尔茨在 X 平台发文批评，说俄罗斯此举是对渴望自由与民主的逮捕令。美联社报道，莫斯科巴斯曼地方法院以涉嫌参与极端主义团体的指控，下令逮捕现居海外的尤利亚。自从普京的头号政敌纳瓦尔尼2月死在北极监狱后，尤利亚就誓言将持续丈夫的位置。纳瓦尔尼是律师出身，以对高官发起的贪腐运动闻名，向来直言不讳地批评普京和他的人马。尤利亚发表声明谴责这项逮捕，他表示普京是个杀手和战犯，他属于监狱。纳瓦尔尼的前幕僚长沃尔科夫在 X 平台发文说，恶名昭彰的巴斯曼法院在当事人缺席下庭审，以身为极端主义社群一份子为由裁定逮捕尤利亚，这个其实是对尤利亚决心持续纳瓦尔尼战斗的一种认可。纳瓦尔尼的组织在俄罗斯被视为非法，被贴上极端主义团体的标签，并被列入官方恐怖分子名单。尤利亚表示，俄罗斯有几百名政治犯蒙受不仁境遇，每日新案例层出不穷，普京执政二十几年来的所谓改善生活水准承诺全部是呃人的。他批评对乌克兰的血腥而且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对国内的政治压迫已成为普京任期内的污点。我们国家遭到一名骗徒、盗贼和杀人犯领导，但是这个肯定会有结束的一日。近日一段影片在大陆网络上广泛传播，揭露了大陆货车司机面临的极端生存压力。影片一名大货车司机痛苦地讲述，只是今年已经有两名同行选择了自杀。在影片中，一位大货车司机情绪激动地表达，为什么我们货车司机这么难的，连养一头家都做不到。他指出，很多司机面临着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运费不足以覆盖基本开支，甚至有时候要蚀本运输。他特别提到了两位自杀司机的案例，其中一位因为几百元的维修费而选择了绝望的结局。针对这个状况，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微语看世界》节目的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微语。他表示，这种自杀现象发生和增加的背后，实际上有很多很错综复杂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整个中国的经济不景气，包括内循环都不行了，现在货运减少，就是很多商家面临倒闭，所以这个货运就减少，然后货运一减，货车司机又饱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低价的竞争环境。货运行业内竞争激烈，运费长期低迷，导致很多司机难以维持基本生计。自媒体报道指出，大陆几十万架货车司机已经选择停运或者转行，这个现象几乎相当于两个省份的司机全部退出。行业的发展趋势显示，传统货车模式已经无法继续支撑如此庞大的从业人员群体。陈微宇说，货车司机他面临一个低运费所导致的这种生活困境，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应该说是从疫情以来的这个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就是整个国家没有帮助货车司机渡过难关的一个方案，去帮他们降低这些费用，但是持续高油价、高路费，包括罚款也是非常吓人的，就是整个大环境导致了这个货车司机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如果要解决这些现象， 如果这个国家不去做些事去帮助他们降低这些成本，降低这些费用，那货车司机就很难走出这个困境了。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余明的采访报道。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九周年之际，海外组织中国人权、人道中国、29原则以及网站改变中国颁发709人权律师奖，得奖者为拥有律师资格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以及中国资深维权律师李旭涵。另一方面，美国等多地民主人士举行剃光头活动，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及家属，并控诉中共践踏法治、制造严重人权灾难的罪恶。2015年7月9号起，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逮捕300多名律师及维权人士。被称为709大抓捕主办者之一，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向看中国表示，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虽未曾执业，但亦持有律师资格，同年过70的中国资深维权律师李旭涵一样，得到了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的尊重和支持。周峰所赞扬张展富有正义感。张展在武汉封城的时候去武汉调查公布武汉的实际疫情情况，他在武汉封城的时候逆向而行，从外地到武汉不顾官方打压。2020年2月，他以公民记者身份亲身到武汉跟进新冠肺炎疫情而被捕，并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今年5月获释。而李旭涵则持续帮助被政府侵害权利的弱势群体，曾代理法轮功、家庭教会这些案件。后来在709大抓捕的时候，他还冒险去为已经被捕的黄宇律师做代理。他在2017年10月失踪，其后被控以寻衅滋事和诈骗罪，长期羁押超过6年后，才在去年10月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至今年3月底获释。网站改变中国创办人及主编曹雅学表示，历届得奖者中没一个律师能亲身领奖，他们不是仍在狱中，就是出狱后亦无法自由出境。这次的得奖者张展和李旭涵亦一样，即使已经刑满出狱，却仍受严密监控。曹雅学提醒，即使709大抓捕已经过去9年，不能够忘记被捕者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当局从肉体、心理和情感上试图驯服被捕律师和公民，就是为了逼迫他们认罪。他直斥709为假案、冤案，这些人权律师和公民实际上并未犯法。另外，7号傍晚，很多民主人士聚集在洛杉矶丁半子广场和美国银行十字路口商业区举行剃光头活动，声援709律师。中国民主党副主席、活动负责人戒立健表示，当律师都不能够维护自身权益，老百姓又怎样保护自己啊？他声援709律师，同时亦是在度揭露中共无法无天，导致中国遍地人权灾难的事实。戒立健说，他们通过剃头在繁华商业区建筑上投影，播放人权律师纪录片，展示巨型海报及游行等方式，向公众展示中国人权灾难的严重性，并呼吁大家声援中国人权律师。洛杉矶民主人士表示，我们亦呼吁国际和国内的正义人士一起关注中国政治犯在监狱中的境遇，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监督中共当局保障和改善政治犯的境遇。目前仍有十几名中国人权律师被关押或服刑中，在旧金山、冰岛、南美等地亦都有民主人士举行声援709律师的活动。在7号，中国人权律师团在 X 账号发声明说，极权 2.0 的时代，中国公民人权必然遭遇更严重侵犯，很多人权律师不能够正常执业，未来可能会更加贫困，但希望大家能够顶住，不能够离场。人权捍卫者永不屈服，怀抱理想和持有愿景，为民族涅槃和筹过黑夜做好准备。在新一轮的网络攻击中，黑客正将目标瞄准 iPhone 等电子设备用户的苹果账户。在7月2号，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Symantec 所属的公司 Broadcom Inc. 在它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份警告通知，随着 Apple ID 的普及， 越来越多人成为黑客攻击的潜在受害者。通知中这样写，这些账号凭证非常有价值，掌握后可控制手机设备、访问个人和财务信息，并可通过未经用户授权的购买行为获得收入。一间位于加州的安全公司表示，网络犯罪分子正试图通过恶意网络钓鱼，诱骗苹果电子产品用户泄露个人账户信息与安全认证凭证。黑客还会利用受害者的凭证进一步盗取更多敏感信息，或在用户设备上安装恶意软件。Symantec 在通知中还表示，在美国发现的最近一宗网络钓鱼案件中，坏人通过短信向受害者发送一则伪装成苹果公司的欺骗性信息，令他访问某恶意连结。一旦点击了短信中的恶意连结，用户就会被误导入了一个模仿过时 iCloud 登录模板的网页，并要求输入 Apple ID 信息。为了令网络钓鱼骗局看起来更为逼真，不法之徒还在虚假网站中添加人机验证步骤。Symantec 公司指出，该虚假网站可以通过桌上电脑或手机浏览器进行访问，这个在短信网络钓鱼中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实施网络钓鱼之人会限制手机浏览器和特定地区用户访问他的恶意网站，以逃避监控系统的检查。在7月4号，苹果公司在其支持页面发布的指南中警告，黑客通常会声称能帮助 iPhone 用户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可能会声称有人侵入你的 iPhone 或者 iCloud 账户，或者使用 Apple Pay 支付了未经授权的收费。骗子还可能以帮助阻止入侵、夺回账号控制权等理由，哄骗 iPhone 用户禁用双重身份验证或被盗设备保护等安全功能，实际上是在降低 iPhone 用户的设备安全性。苹果公司强调，它永远不会要求用户停用它的手机或账户上的任何安全功能。上述类型的诈骗亦不单只限于苹果公司，为避免被诈骗或者被身份盗用，切勿打开可疑电子邮件或点击陌生邮件中的不安全连结，如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亦要额外谨慎。据英媒报道，中国遥控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要求他们学习党的文件、缴纳党费，并为中共做宣传。美国专家表示，中共此举是为了防止党员背叛逃离，以及利用他们为党效力。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共要求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参加网络研讨会，指使他们在美国同行面前宣传中国形象，向共产党缴纳党费，研究从中国发送的政治材料，以及向中共党官员报告，以确保他们继续忠诚。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 Carl Schuster 对新唐人表示，如果中国人生活在美国或任何其他自由国家，并且他们享受自由的好处，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度可能会下降，中共非常担心。Carl 说，中共遥控在美党员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将他们当作中共和西方政治战争的先锋队，这个是中共三战策略的实际应用。三战就是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Carl 表示，在这一场中美政治战中，那些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共党员就充当了中共的前锋代理人。据金融时报报道，在对10名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党员的采访中，学生表示，他们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公开场合对中国发表正面言论，例如2017年5月21号在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毕业典礼上，来自中国大陆昆明的留学生杨书平在发表毕业演讲时说，将昆明马里兰空气质量做对比，从中美城市环境的差异，呼吁为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气而奋斗，最后表达自由是氧气、自由是激情、自由是爱的观点， 马里兰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随即在微信群呼吁学生采取行动，前主席朱力涵威胁称希望这位小姑娘好自为之，面都被你丢晒了，以诋毁祖国的方式来博出位是坚决不能够容忍的等言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是中共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的一个直接载体。根据胡佛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以及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透露，中共直接管理由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资助的 CSSA。 Cao 强调，我们应该开始监控这些活动，我确实认为任何人都应该这样做，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应该被要求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那就将他们驱逐出境。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